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基牧师。这里我们要谈到施洗约翰啊，他被关在监狱里面，他就听到主耶稣所行的许多的神迹，施洗约翰就想要知道他到底是不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因为弥赛亚要来把神的国、天国建立在地上，他要执掌王权。可是时间怎么这么慢呢？等这么久呢？怎么还不快快的来把他自己，就是施洗约翰，把他从监狱里面拯救出来呢？于是主耶稣就向众人解释，施洗约翰这一位，他到底是何许人也？我们现在就看，开始看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一节啊，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一节，主耶稣讲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有时候我们喜欢争论啊，到底谁最大啊？是亚伯拉罕最大，还是摩西最大，还是大卫最大？主耶稣在这里说，施洗约翰比任何一个人都大，没有人比施洗约翰更大的。但是他也接着说，然而在天国里最小的比施洗约翰还大。哎，这是什么意思啊？主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来传福音，谈天国的福音，他呼召人跟随他。那么在这些跟随他的人当中，这群人却比施洗约翰还要大。那么他们怎么可能比施洗约翰还大呢？就是因为这些归主的信耶稣的人，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因为他们已经披上了耶稣基督所赐给他们的公义的义袍，耶稣的义归在他们身上，所以在基督里面的人比约翰施洗约翰还大。好，接着我们看第十二节的经文，十二节，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这节经文也不好解释啊，因为讲到努力啊这个字，就是指说我们尽力的啊，内在的、外在的，我们去努力啊。我们说这个外在的啊，那个邪恶的势力啊，也是很努力，他们也很努力啊。撒旦的工作，他就是努力的、尽力的去破坏主耶稣的工作，这是一个事实。另外，那些真正全心全意要跟随主耶稣的，他们也是努力的、要尽力的进到神的国哦。他们很努力的要进去，很迫切的为这些事情，很迫切的要进去。我们在马太福音第八章十九节也提过啊，有一个年轻的文士，他就跑来俯伏在耶稣跟前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啊，他非常的努力啊。那么关于跟从主耶稣的人啊，他们也是应该有这种两种的层次。我们得救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要去努力，要尽本分啊。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就是主耶稣说的意思，有这两种啊，内在的、外在的，我们都要什么啊？包含了这两个意思，我们要尽力的啊，要进入天国，就是这个意思。接着我们看十三节到十五节，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施洗约翰他应验了旧约圣经所预言的那位使者啊，他就是那位使者，耶稣的先锋。这是记载在马拉基书第三章一节，马拉基三章一节。但是现在好像出了一个问题了，如果以色列人在主耶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他们都接受了耶稣，都信靠了耶稣，那么主耶稣会不会立刻的就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呢？啊，这个他们问的问题。施洗约翰是不是就是所指的那位旧约的以利亚呢？那答案当然是啊， 四十万就是所指的那位以利亚。那么你会说，那怎么可能呢？那我的答案是，我也不太知道，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主耶稣他是已经这样说了，我就相信，我没有办法去解释，我自己不能够解释主耶稣所做的一切事情。事实上就是这样，主耶稣所做的许多事情我也不能完全的了解，我只是很单纯的，我就相信，我接受就可以的。那有些人又争论说，又提出问题说，那么如果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他存心要上十字架，钉十字架受死的话，那么他就说他自己是一位大君王，那就是不太对吧？可是事实上圣经就是这样说的，所以我们就相信。那么有人又问问题说，那么如果以色列人接受了主耶稣做了他们的君王呢？这个是一个猜测的问题，假设性的问题，重点就是在这里，以色列人的确拒绝了主耶稣做他们的王。我们在这里可以这样说，有些人很喜欢问了一些如果怎么样啊，如果怎么样的问题。事实上很清楚的，以色列人的确拒绝了主耶稣，所以我们提出这些假设性的问题啊，我认为这是不必要的，就等于说自找麻烦。我们相信圣经所说的就好了，不要提出一些不相干的问题。接着啊，我们再来看以下的这两节经文，是主耶稣他做了另外一个比喻，这里面啊有很多挖苦，有点讽刺的意思。主耶稣并不是故意要去伤害某某人，或者要羞辱某某人，不是啊。耶稣在这里只是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属灵的真理啊。接着我们来看啊，第十六节、十七节，我可以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举哀，你们不捶胸。这是说到一群小朋友在街上玩游戏的情况。那有一些小朋友说，我们来玩葬礼啊，埋葬的游戏吧啊。他们玩了一会儿就觉得哎烦了，不玩了，就说我们玩结婚的游戏吧。很快的玩一下啊，他们又玩腻了，所以他们一直在玩游戏，一下玩着就腻了。主耶稣在这里他所说的啊，他说这个世代就像他们这小孩子玩游戏一样，我们这个世代也许也是一样啊。接着我们看第十八节，十八节，约翰来的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使徒约翰的确他简朴的生活啊，不吃不喝，因为他这种生活使许多人看见他觉得很不舒服。第十九节啊，十九节，人子来的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与智慧为是啊。这句话说得非常好，主耶稣是一位平易近人的，他接触到大众。那耶稣怎么样呢？哦，他又吃又喝，那么他对这罪人实在非常的好。那么这些人他不喜欢使徒约翰，他们现在也在批评主耶稣，他们不喜欢主耶稣。在你的周围会不会有些人也是很难伺候？最好就是我们就是不要去管他，任他这样好了，随便他。他们不喜欢一些啊，有些人不喜欢一些语调很平淡的传道人站在那里讲道，他们也不喜欢动作太大的传道人啊，或者拍讲台在那里那些传道人，他们也不喜欢，或者他们也不喜欢一些比较古板的或者讲道理很高深的，他们也不喜欢，他们都听不懂。另外有些人又说，哎，这个讲道太简单的啊，也不喜欢听，他们都不喜欢。这些人啊，批评很多，实在很难搞。在主耶稣那个时代也有这样的类似的人。在这里已经看到一个大的转变，耶稣所做的事情，记得主耶稣是一位大君王啊，他宣布了一个关于神的国天国的律法。耶稣又用神迹展开的大的能力，他是大有能力的。耶稣也传讲了天国近了啊等等的真理，他把他自己呈现在当时的人面前。可是当时的百姓啊，他自己的百姓却拒绝了他。那么这些人啊，因为他们拒绝了主耶稣，所以主耶稣他也拒绝了这些人。耶稣是大君王，君王当然有最后的决定权。好，接着我们看二十节、二十一节，耶稣在诸城中 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格拉逊啊，你有祸了；摩塞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格拉逊和伯塞大是在加百农的北方，主耶稣在加百农设立了他的传福音的大本营，主耶稣在这些地区也行了许多的神迹，但是这个地方的人却拒绝了他。这个时候主耶稣就宣告对他们的审判。我们看二十二节，耶稣所宣告的审判：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这里我们要大家要默想，要请注意啊，神给的亮光要带出，我们要负责任，对亮光要有责任。主耶稣在他没有在推罗西顿做传道的事工，他也没有把他传道的重心放在那些地方，但是耶稣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格拉逊和伯塞大，在那里传讲天国的道理。因此他们必须要为主耶稣所带来的这些亮光，这些真理，他们要面对他们自己的责任。我认为当审判审判到来的时候，神必定是赏罚分明的。就如同在我们今天有许多的人有很多的好机会去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但是他却将主耶稣拒绝了，他不听，拒绝听福音。也许我可以这样说，我不知道神会对那些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或者那些拜偶像的人会怎么样处理，但是我非常的知道，很确定，神对于那些每个主日坐在礼拜堂里面听到的，做完礼拜确实他们又是我行我素，没有真正悔改的人，耶稣要怎么做这些事情，我知道神的审判一定会临到他们。现在主耶稣说到他关于这个他在做工的，做福音事工的一个大本营加百农这个地方，我们看二十三节，他指到加百农这个地方：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它还可以存到今日。加百农这个地方是，我已经说过，是耶稣的福音的大本营，本来是一个很荣幸的事情，主耶稣在他们当中，但是加百农地方的人却拒绝了主耶稣。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连那些邪恶的索多玛城，如果他们能够看见主耶稣在加百农所行的神迹的话，连索多玛、俄摩拉也会悔改，那么就可以知道说他们可以免除他们的悔改。但是加百农这个地方看了这么多的神迹，他们仍然不悔改，所以审判就一定会临到他们。我们看第二十四节：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呢。这是主耶稣说过一些最严厉最严厉的话。你要知道这句话是从非常温和的主耶稣口里面说出来的。主耶稣这里他是与君王和审判官的身份说这样的话，这个话当然是非常的强烈，我们也应当很肃立的、很专心的来聆听。也许我做这样的比喻，我宁愿做一个在蛮荒里面、在丛林里面从来没有听见过福音，也不愿意在我们现代的教会里面做一个手上只拿了一本圣经却没有真正接受主耶稣做救主的人。虽然索多玛、俄摩拉是一个非常恐怖、很邪恶的地方，但是 对于那些听过福音却拒绝的人，在审判的日子，他们的后果就是不堪设想，应该是更恐怖了。我们应当啊回应神的道啊，立刻的悔改归向神啊，不可以只是拿一本圣经做礼拜，生活上信心上却从来没有改变过啊。接着我们来看25、26节，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啊。这是25、26节。这节经文里面提到天地的主，让我们想到啊，创世纪第14章19节啊，神也被称为天地的主，神是天上地下全地的主。很多自以为聪明的人，他们却不接受这样的真理，但是很多婴孩他们却能够明白，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的。有学问的人，聪明的人，他不接受，很多婴孩他们却接受。如果你的讲道很简单，我们的信息很简单，简单到让孩童都能够听得懂，那么你就可以确信说，那些年纪比较大的人也一定能够听得明白吧。但是有些时候孩子们能够把神的道把福音听进去，可惜大人成人成年人他们却听不下去，拒绝了主耶稣的救恩，这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事情。接着我们来看啊，第27节，马太福音11章27节，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这句话的另一种说法啊，就是如同约翰福音第14章6节，约翰福音14章6节所说的，主耶稣在那里说，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是因为这是很奇妙的啊，我们要接受相信这些经文。在这里这段经文啊，已经我们所查考的已经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主耶稣把他的教导把他的信息啊，已经开始做了一个转变。以前主耶稣所教导的是关于天国近了这个真理，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么主耶稣在那个时候是要显明他的身份，但是当时的人拒绝相信他就是那一位要来的救世主弥赛亚。我们也所提过那些城市啊，他们拒绝主耶稣，连耶路撒冷城也是拒绝的他。现在这里要说到主耶稣要开始放弃的这些以色列人，不再向他们解说传讲天国的事，主耶稣他现在要面向十字架的道路，他要走十字架，要上十字架。他现在就转变了，变成怎么样，他向个别的人发出他的呼召跟邀请啊，请听主耶稣啊所说的话。在28节到30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句话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跟之前啊所提到的内容是不是不一样啊？这里有点像说，像是什么，就像从暴风雨当中走出来的啊，进到一个温暖的春天，又像啊从暴风雨当中归回的平静，从黑暗里面进到光明。这个就是主耶稣在这里啊所说到的一个新的信息。主耶稣他曾经针对以色列国传 传他的道，现在他转向什么？转向我们个别每一个人，转变个别的人。主耶稣不再对以色列国宣扬天国的事情，他现在是针对个人啊，提到在救恩里面得到安息的一个邀请。耶稣要把安息啊赐给我们的安息，意思就是说，我要把安息让你得到安息。主耶稣说到重担，他指的是我们有罪的重担，这个是在以赛亚书一章四节哦，提到这些重担是什么呢？哦，以赛亚书一章第四节说：“唉，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又在诗篇三十八篇第四节，诗篇三十八篇第四节说，诗人这样说：“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当时人的心就是那个样子。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试着要靠你自己来承担罪恶的话，你是担当不起的。在世界上唯有一位能够承担我们的罪恶，就是主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主耶稣他自己，他的死钉十字架为我们承担我们罪恶，所以主耶稣他就在这里邀请你来到他面前，要你把你的一切的罪的重担都放下来交给他。唯有主耶稣能够赦免你，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就是要担当我们一切的罪。神的应许非常的奇妙，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他这里来，他就使我们使你们得安息。这是指的我们借着因信主耶稣基督，我们罪人的重担，罪的重担可以得到完全的释放。主耶稣也说，他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这里很清楚的向我们指明，主耶稣让那些凡事来到他面前信靠他的人，把新的生命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让我们可以更新改变。安息就是主耶稣所赐给每一位凡事已经悔改相信他的人，就可以得到这样的安息。对我们今天每一位信主的人来说，都可以经历到这是主耶稣所赐给每一位已经真正信靠他的人。我们可以为主耶稣献身，我们可以顺服他，放纵他。当我们向神献身，我们顺服主耶稣基督之后，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不要担忧说：“哎呦，神会不会接纳我们？”也不要担心说：“哎呦，我将来有说一些什么样的地位？”坦白说，我自己个人也是这样子。我自己很少参加一些福音机构，因为我很讨厌厌倦的有些人，他喜欢争权夺利，要当什么董事长呢？要做什么大人物的？如果我们已经向主耶稣委身，我们把一生的都交托在主耶稣的面前，我们就不要担心这些事情。所以你应当把我们的一切的重担卸给神，我们可以享受到神给我们的安息，心里面得到安息，也不必担忧说我将来该怎么办神很自然的会把你放在一个最适合的地方，最适合的位置，是我们在那个地方能够做一个容神益人的生活，你说是吧？愿主祝福你，让你做一个忠心的人， 在神面前啊，与神啊同工啊，得到啊神给你的啊真正的安息。神一定会把啊一个最适合的工作赐给你，你说是吗？愿主祝福你，让你能够啊忠心的、快乐的、常常与神同工，享受到神所赐给你的真正的安息。今天我们到这里就做一个结束啊！如果有什么你要分享的啊，欢迎你来信啊，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啊，寄来这个节目。麦是麦田的麦，基是基督的基。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